Welcome to Sociology， 我是 Ariston。 最近啊，在西门町新开了一间大家等候多时、万众瞩目的药妆店啊，名叫唐吉诃德，不是科德，很多人都会像我之前一样念错，念成科德。那我后来查了一下，它其实是念喝的，要不然你真的查不到那个言字旁的科，因为它是念喝。那英文呢，我们是念 Don Quixote， 应该也算是西班牙语吧。 Well， 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一间药妆店啊让许多人为之疯狂？他跟之前在台湾开的大创百货 Daiso 或者是 Uniqlo 会有一样的结果吗？我们来一起聊聊吧。首先啊，在日本的唐吉诃德，它有名的地方就是价格超级便宜啊，所以你会看到日文写着金安，一直看到他们卖这么便宜的东西啊，都会被吓呆吓傻。这里的选择性非常的多，家电商品超多，价格超便宜，举凡啊衣物、药品、3C 产品、化妆保养品，还是锅碗瓢盆啊，小孩的玩具，甚至是大人的玩具等啊，都能在这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这让我不禁想到多年前一样让大家趋之若鹜、排队排到没有明天的大创百货 Daiso， 标榜着用小小的零钱就可以买到物超所值的日本货品。但后来啊，也爆出许多争议啊，像是货品从 Made in Japan 变成了 Made in China， 甚至是Made in Taiwan。 哦，这里不是说台湾的东西不好哦，我非常喜欢用台湾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小北百货、光南大批发或是 PO 雅保雅呢？但想想看啊，如果我今天去完了小北百货购物，然后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我刚刚去小北百货诶，对，你的朋友只会说哦，然后呢？但如果你说我刚刚去了唐吉诃德买东西诶，你朋友一定会说哇塞，真假，你进去了，好不好逛啊，你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怎么没有一起揪团去呢？对，突然话题就会打开，你也会很骄傲的分享你的战利品。那其实像今天也有听到新闻说，在第二天开幕的日子，其实11点多他们要结账的人们啊，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凌晨3点多才结完账啊。那在凌晨的那个时候啊，好多好多人都还在排队啊，听到都吓死人了。然后怎么可以这么兴致高昂的买这么多的零售品呢？ Anyway，大家也一定发现了我刚刚讲的大创百货为什么好像静悄悄的在台湾好像渐渐的要消失了呢？没错，光在2018年它的负面新闻啊就已经纸包不住火了。虽然在日本大创啊也是有卖中国的商品，但品管啊都是非常严格哦，也无法贩售灾区商品。但当他们外销到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啊， 黑心的商人心态就明显的出现了，就像是周星驰，如果有看周星驰星爷里面食神说的那一句话，椅子要多窄就有多窄，吸管要多粗就要有多粗，冰块要多大就要有多大，薯条要炸多老就有多老，等小鬼们吃完之后要多渴就有多渴，这些事你应该知道，不用我多说了。在以前呢，我去过泰国的大创，我还有印象，大创里面呢是很空旷，几乎是没什么人啊，当地人应该也不太会买大创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东西不怎么好，而是啊，里面的商品很多啊，已经被泰国政府扣了重税，我看到他们的商品随随便便都要台湾的两三倍贵哦，根本无法跟当地的价钱拼斗。回到日本的京安唐吉诃德，用超便宜的价格来吸引顾客，虽然堆叠的凌乱啊，但比起其他简洁风格的日系品牌，看起来还有一些怂怂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点啊，让大家觉得东西又便宜啊，又没有精美的包装，反而衬托出了一种亲切野路啊。那唐吉诃德的发迹故事是非常的有趣。创办人啊，安田隆夫说，在1978年时，当时他还是沉迷赌博的他，他用了他在市场啊开了一间大约18坪大的尼邦市场，因为招牌只能容纳四个字，所以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尼邦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小偷市场。好，这里不是说他卖的都是赃物哦，他只是用超低的破盘价去收购别人不要的出清商品，再把东西堆得杂乱如山啊，配上京安两个大字，便宜再便宜，超便宜，哇，这就是所谓的泥棒市场，吸引了许多的顾客来淘宝啊。那当然这是唐吉诃德的前身，现在啊，你也不会不乏看到在唐吉诃德，不管是在日本的唐吉诃德，或是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门开幕的唐吉诃德，很大片很大片，到处都是贴满了手绘 POP 海报，让顾客啊在不被推销的情况下，仍然不知不觉啊买了一堆商品。我在 YouTube 看到许多 YouTuber 做开箱，哇，发现他们都是花两三千块钱以上哦，至少哦。目前为止，我听到的都是基本上都算是唐吉诃德的优点。但想想看，任何事都是一体两面，在以低价为主导的唐吉诃德，要如何能突破像是大创跟 Uniqlo 的魔咒呢？为什么我叫它魔咒啊？打个比方，像是我在日本 Uniqlo 买的纯白内衣，一件大约是200日元。但回到台湾呢，同样的 Uniqlo 纯白内衣，一件虽说上面也是写着200的单位数字啊，但单位呀，却悄悄的由日币改变成了新台币。所以是200日元变成200新台币，哇，那价钱就可以算算看了哈。在这里，唐吉诃德压低价格啊，听起来很简单，但想想看，台湾有着相当的关税，还有本地的代理商的挑战哦。想象一下，有去过 或者是准备要去唐吉诃德的听众啊，一定知道里面有热卖了许多像是限量的热卖品，刺激这些买气和人流，像是青森苹果、熊红草莓、麝香葡萄等这些，在初期呀、就是因为这些才能刺激和是让许多人一直购买，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策略不太可能长久啊，所以呢，我们在唐吉诃德他们要持续下去的话，只能以低价取胜，低价、低价、再低价。台湾有着更高的进口关税啊，和更严格的产地法规哦。像 Uniqlo 当时就遇过政府规定特定类别的衣物不能中国制哦，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所有的衣物好像都是中国制，没有哦，在大型的这种衣物公司里面，政府是有规定的哦，导致部分商品啊要从南亚 sourcing， 甚至不能在台上架。唐吉诃德啊，在有近十间分店的新加坡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啊。当地的消费者虽然在店里的日货价格啊有比别人便宜了那么一些些，但还是比类似当地的商品贵太多啊。那衡量之下，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选择价钱便宜一些的吧，要不然啊，买起来真的是完全提不起劲啊。此外，唐吉诃德还可能遭受台湾现有的代理商的压力，因为这两年许多去日本必买的明星商品啊，在台湾都已有人抢下代理，届时啊，唐吉诃德若用平行输入来压价，极有可能与台湾的代理商产生摩擦的关系啊。像是 Sbirino， 希望这个是念对的，女生应该都晓得这款早安面膜系列商品啊。Sbirino 在台湾授权其实只有给百路达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说百路达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唯一的代理商，其他的实体门市像是台龙首创馆、松本清、日药本铺、City Super、屈臣氏、康士美、家乐福也是可以买得到的哦。好，过往啊，甚至不乏台湾的代理商施压外国购物网站，让特定的品牌不得寄台湾的状况。想想看，如果唐吉诃德从日本平行输入台湾酒商已经进货的美酒，贴着日本标签，用日本的价钱卖，这些代理商难道都不会有任何反应吗？哇，别忘记台湾商业上的排外性和保护意识可是远远高过香港和新加坡的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另外，所谓的24小时也很有可能啊变成游手好闲小混混在此聚集，当地啊自然也会有出问题的状况。想想看啊因为是在西门，第一家首创店是在西门啊，那当然年轻人聚集较多，现在呢寒假有慢慢的开始了，到时候24小时一开始会被里面啊变成了这些青少年出入的地方呢，深夜啊唐吉诃德很容易成为犯罪的温床，即使日本人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哦。上述种种大家未发现的问题，虽然我们看到很多 YouTuber 很开心很兴奋说哇这里就是伪日本，就是好像在日本一样，什么东西都感觉哦，我不用出国我都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味道，就是这样子的商品，可是啊 在上述陈述完，我们想想看，这位瘦马的骑士 Don Quixote 从日本来台的潜在隐忧，到底他能不能在台湾平步青云，逐步展店，变成让台湾人心目中的第一名 number one 的购物天堂呢？还是也沦落为上家犬，或慢慢的被人遗忘成了过去式呢？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以吉安或金安为卖点的量贩品牌啊，在未来的几年如何运行呢？在台湾是不是能够突破各种重重的压力和考验呢？ Good luck! Okay, and that's it. Thank you.